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千万不要忽视清理自身空间场中残存的邪党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3日。记得去年12月，中国大地一片阳，几乎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人心惶惶，街上空荡荡的，一片肃静。有时偶尔能看到零星的几个人在街上走动，那是少有的幸运的未中招的或阳过了的人在为生计不得不外出寻物购物。此刻整个空气都让人感到死一般的宁静。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也陆续中招，甚至死亡，少有人幸免。再看看周围的同修，大多也出现了阳的假象，但表现状态不一，有的病业假象几小时就消失了，大多几天都能归正。我还暗自庆幸自己不在其中，但内心时不时的也有点担心。12月的一天，我外出讲真相回家，觉得心里很难受，浑身无力，吃不下饭。我想，难道我也阳了？此念一出，我又赶快否定他。不对，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所以病毒一上来，功就会将其灭掉，怎么会阳了呢？这是消业，不管它。但是这个现象却越演越烈，胸口紧，心里难受，吃不下饭，浑身越加的乏力，连坐都懒得坐，话也不想多说了。加上晚上又长时间睡不着觉，更恼火的是，尿也开始憋不住了，真是搞得我焦头烂额。过了几天，家人都阳了，他们说是我传染了他们。我说，我是宵夜，没有传染病。他们要求我在家做测试，试纸显示阳性。这个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忙说，这是假象，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和染疫一样，我才不承认他嘞。话虽这样说，但我还是立即静下心来向内找。这假象还真是自己求来的，看到别人阳了，尤其是周边同修也大多阳了，心里不稳，产生了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会儿这样的执着，那样的怕心，结果就将疫病求来了。我不断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否定旧势力的存在，不断的解体怕心、求心、负面思维等执着心及其因素，但收效不大。一天，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梦到一个似曾见过、皮肤浅黑的男人，仿佛带着嘲弄的表情看着我。我一下就惊醒了，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得其解，但我本能地感到，这个梦一定与瘟疫有关，与邪党有关。我想，难道我在这方面有漏？我找来找去， 次序一下飞到半世纪之前，那是在上世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生活极度困难，父亲因为营养严重不足饿死，我家一下陷入极贫，我一度需要停学，幸得学校班主任老师协助，帮我申请了助学金，并对我说，你不必住读，你每个月把助学金领回家，还可以补家用，好好学吧。我回家高兴地对妈妈说，妈，我不用停学了，班主任老师给我申请了助学金，比学徒工的工资还高呢，而且还可以把助学金领回家补家用，你每个月除了你的生活开支，能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吧，我们尽量节约着用。当时我最怕的就是放寒暑假，因为放寒暑假就没有助学金，生活需要自理，还面临着书费、作业本费等必须的自费。我们为了生计就到处打牛草卖，到山上挑煤挣运费。那时我们别无他求，只要能读书就心满意足了。几年之后，我们大的几个都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升为天之骄子。几十年来，我都非常感谢那位善良的班主任，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同时，我也被深深植入了党妈情怀。在文革十年的浩劫之中，我家也飞来横祸，母亲成为纠斗对象，我们几兄妹也都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背后议论着我。记得有一天在学生宿舍里，我愕然发现我靠床的墙壁上用白纸红字写着一张标语，黑五类的狗崽子某某某，滚出去。不得已，我只好乖乖地滚出了学校。后来返校时，我留下的所有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而且从离校之日起，全部助学金都被扣发了，断了我的全部生活费。第二天，我刚坐在教室里，一个造反派同学当着上课老师和几十个同学的面，不准我听课，动手打我，要将我撵出大教室。我身心备受屈辱，当即被迫愤然离去。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边远山区最基层。后来弟弟在工作单位要求复查我家文革挨整的情况，最后我家获得平反。弟弟把这天大的喜讯和调查材料给我寄来，可这封信却不知去向，不知被我单位的谁给扣押了。经过这件事，我以为我看透了中共，尽整人，就再也不想去落实那个成分了。我决心不入那个党，凭技术吃饭。可悲的是，长期的艰辛生活，我的身体早已拖垮了。上大学不久就被诊断出严重的肝功能不好，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等多种疾病，从此长期药不离身。毕业后又一直和致癌物打交道，很多同事都因患肝癌、肺癌、胃癌、脑癌、骨癌等绝症而英年早逝。我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旧病未除又添新病，身体由慢性胃炎演变为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低血压、白内障、类风湿等多种疾病，最终提前病退，抱着药罐罐在家养病，真是绝望至极。1997年，我幸运得到宇宙大法，法轮大法。修炼不久，我全身疾病不治而愈，二十几年来，科药未沾，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我明白了人生的终极目的是返本归真，更重要的是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我经历了太多的神奇，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深信神佛的存在，深信创世主造就了一切，主宰着一切。我深深折服于无限高深宏大的大法法理，我为我能成为大法弟子而感到无限荣幸。当思路回到现实中时，我一下明白了， 尽管我以为早就看透了中共，不想与政治沾边，也不想当官，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是隐藏着残存的邪党的情怀，在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是党给了我助学金，改变了我学生时代的命运。这种在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残存的邪党党妈情怀，不正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吗？你心存好感，在天灭中共时，你不就要随他去吗？那不是取命来的吗？原来这才是造成这次磨难的根本原因。其实学生享用助学金是世界各国政府鼓励品学兼优的学子或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的一项举措，其本身就是政府职能所在，应尽的职责。可中共却糊弄百姓，党国不分，以党代国，把纳税人的钱变成了他的一种恩惠。可悲的是，在邪党文化的长期教育下，很多人也被植入了邪党党妈情怀，从而对邪灵感恩戴德，使自身在天灭中共时处于极其危险之中。悟到这点之后，我除了大量的学法听法之外，就反复的听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等系列文章，同时将家中残存的含有邪党文化的书籍清理了，并加大力度长时间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存在，解体无孔不入的邪党因素。渐渐的，邪党形象在我的脑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直至消失，我的身体也在迅速康复。可旧势力却无孔不入，他曾一度让我尿频尿急的现象越演越烈。有一天晚上，我思想不稳，竟将尿不湿套上睡觉。可是套上尿不湿之后，尿频尿急的现象又迅速演变为任尿自流了。到了下半夜，我越发觉得不对劲，心想，你都在大法中修炼了二十几年了，怎么会睡在床上任由尿自流呢？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修到哪儿去了？这个时候，慈悲的师父又将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猛然悟到，我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吗？悟到这点后，我立即起床，将尿不湿扔了。我就不承认你旧势力，我归我师父管，不归你管，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安排谁是罪，谁干扰谁是罪。紧接着，我又一步到位，坚持将五套功法全部练完，然后发正念。神奇的是，尿频尿急尿失禁假象竟然戛然而止，一切恢复正常，我终于彻底走出了这一磨难。你说神奇不神奇？后据官方统计，前段时间国人又有 42.5% 的人中招，我老伴和孩子均遭二阳，家人也都为我担心。经过上次的磨难，我心态已经逐渐稳定，坚信瘟疫有眼，它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所以只要我们心正，怕什么？我没有刻意的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义不容辞的全力投入到家人的护理中。不久家人转阴，我安然无恙。无限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浩荡佛恩，弟子唯有谨遵师尊教诲， 不断精进实修，多救人，多救人，完成历史使命，谢师恩。写出这段经历是想给类似状态的同修提个醒。邪党党妈看似是一种变异了的情怀，精神上的东西，但在另外空间，它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一个邪灵。只要你残存着对它的一点好感，都是在支撑它的生命。这恰恰给予了旧势力迫害同修的把柄。如不能尽快在法中归正，正念闯关，就会使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之中，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望同修能引以为戒。以上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修炼体悟，修心是关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2日。一，去显示心。一直以来，妻子同修一直给我制造磨难，帮我修炼，我一直都是用练功人标准忍，找自己，找了一些人心后，可是妻子还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我逼到了墙角，我实在受不了了，就与他吵了起来。这种磨难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知道是自己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到根本，所以一直很苦恼。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点悟我。我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场景，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家人同修对另一个同修说我真能忍。其实这种场景在现实中出现过多次，我一直不悟。我今天一下明白了，就是觉得自己真能忍的这个显示心招来的磨难。旧势力抓住这个显示心，不断地利用妻子没修去的人心给我强加磨难。你不是显示能忍吗？这回我叫你忍。我找到这个觉得自己能忍的显示心后，立刻感到一身轻松。我知道自己找对了，谢谢师父慈悲点悟，从此以后这种磨难消失了。其实我这个显示心体现在方方面面，显示自己能忍，显示自己心性高，显示自己法学得好，显示自己悟性好，显示自己正念强，显示自己修得好等等。正是这个显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强加给我许多磨难，造成自己修炼的环境很复杂，使自己一直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还意识不到。我的这个显示心在我修炼中叫我吃了很多苦，我一直没有去干净它。那几天我静下心来查找这个显示心的根源，这时迫害初期的一个梦显现在我的大脑中。师父坐在一个白色的宝座上，我在师父的斜下方坐在一个莲花上，我看到下面地上有几个粉红色的桃子，我跟师父说，我下去把那几个桃子摘上来。师父对我慈悲地笑了笑，打过一念，你摘不下来。我还想下去试试，我就下去了。我拔了这个不动，我拔了那个不动，我又去拔了一个桃子，只是晃了一下就不动了。我来到师父身边对师父说，师父，我真摘不下来那几个桃子。师父看我笑了。第二天我去找同修交流去北京证实法的事，我找了几个同修都不去，最后我找了一个同修同意去了，可是到了下午那个同修告诉我不去了，还说一些维护自己的理由，我只好自己去北京证实法了。我当初悟这个梦就认为师父点悟我同修不能去，你自己去吧，没有往深层次去想。我现在明白了，师父在点悟我有太强的显示心，师父说了都不信，还要自己去试试，这是多么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显示心啊。这个显示心却隐藏在深层次微观中，很不易察觉。我往更深层次查找这个显示心的来源，我发现它来自于旧宇宙中的极端的思那种因素。
因为有私，当这个私被不断加强的时候，才有了自以为是，而这个私产生于旧宇宙的成住坏灭的坏的时期。师父在《红营六随时理》中讲，苍穹成住在道中，坏时离道众未及。我要想彻底修去显示心，就必须修取私，成为一个无私无我的为他的生命才行。二，去私。前几天我与妻子骑一辆三轮车去一同修家商谈一件正实法的事，妻子就叫我自己去同修家，她在楼下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明天再来。我到了同修家说明情况后，同修说等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不用明天再来了。我想那就太好了，因为这个事情很着急，我就耐心等同修把这个事做完，却过去几十分钟了，我急匆匆来到楼下找妻子，可是没有找到。我想妻子一定自己回家了，我打出租车打不到，就步行很远才回到家，发现妻子正躺在床上，胸部不断的起伏，已经气得不行了。我心想怎么生那么大气，我也没想到同修当时就能做好啊，都是正实法的事，不是越快越好吗？你也是修炼人，应该理解支持才对啊，怎么不能在法上看问题呢？我查找自己没有错啊，我就当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吧。过了一会儿，妻子突然起来赶我走，她就像疯了一样，不依不饶，我怎么解释都不听，她说我自私。我想我也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正实法，我怎么自私了？想不明白。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我与同修去农村帮助同修修机器，按照计划在天黑之前就能够回来，可是到了那里之后，节外生枝，出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很晚才能赶回家。每次回来后他都与我大吵，我也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当作提高心境的机会了，简单解释一下也不生气。可这次同样的修炼问题又出现了，我必须好好找找自己了，我真的是自私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明白了，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只考虑自己。不仅如此，我还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强加别人，改变别人。比如说别人的心性承受能力是40斤，我要求他达到100斤的承受能力，我这不仅是强加，简直就是往下推同修。带着这样的私心与不好的人心，怎么是正实法呢？这个在所谓的正实法的光环掩盖下的私心终于现出了原形。我真心地向妻子道歉，我自己真的错了，我感谢妻子为了帮我修炼，为我承受了一切。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一种无条件向内找的一种境界，100%是自己的错，就连考虑对方对或错的概念与想法都没有，这种境界中没有对方的因素，只有自己的错的认识。一天一个家人同修突然对我发难，冤枉我如何如何，说的话很难听，讽刺挖苦至极，我就想这是修炼的机会来了。我没有去做任何辩解，只是静静地找自己，心态平和，可是我却没有那种与妻子发生矛盾过关后的那种感激妻子的心态，没有发自内心认为自己错了的那种心态。我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原因在哪呢？我突然认识到，我与妻子过心性关后感激妻子，是因为我还有对妻子的情的因素，因为我对妻子的情很重，也就是我的过关中还掺杂着情这种因素，是不纯净的，而我与其他家人同修的情就不那么重，只有修去情才能达到纯净的过关，达到那一层次的无私的标准啊。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向家人同修认错，达到我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与标准呢？我找自己是什么阻碍我的心性升华呢？我看到了是自己的显示心、高傲的心、爱面子心、怨恨心、报复心、争斗心在阻挡我在修炼中的提高。三、体悟忍。通过这次发生的一切，我对忍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我以前在矛盾中的忍都是有个条件，对方错了，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要高姿态，不与对方一般见识，我去忍。我现在才明白，我的这种忍是有条件的，是站在自我的基点的忍，是自私的忍，根本就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的忍。因此每次矛盾来时，我能做到看起来不动心，可是如果再加码或时间加长，我就有点忍不住了，因为这种不在法上的所谓的忍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不是真修，是假修啊。我现在才认识到这个忍应该是无条件的，是为他的，没有任何私心在里边的，这样的人才在法上，才能在任何外在的冲击下金刚不动。其实修炼人在守不住心性不能忍的时候，往往都是心里觉得不平，这个不平其实是眼见为实的观念形成后天对事物真相的错误认识。从法中我认识到，这个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人所认为的不平，因为宇宙的根本特性真善忍在制约着一切，均衡着一切。做坏事就要遭恶报，做好事就得福报，每个生命做什么都要自己偿还，宇宙的法理是绝对公平的。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在历史上造下的一切罪业也必须去偿还的。可是我们幸运的是，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替弟子偿还了大部分业债，替弟子承受了，只留下一点点给我们提高用的。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修炼安排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有什么不平的呢？每遇到矛盾，我们多想想师父，就能忍受过去，就能善待给我们制造矛盾的人。因此这个忍是善意的，是对宇宙法理的礼物，是对生命的慈悲与理解与宽容，这个忍包含着善。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维护大法是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的责任。因此不管受到什么冲击，我们都能做到金刚不动才行。我们应该达到为了维护大法而舍尽自己的一切，这是我目前境界认为的忍的境界。这个忍又是理性的，是有法的标准的。忍不是对那些不可救药的破坏大法的生命的无度的纵容，是为维护大法，对那些无可救药的破坏大法的生命的清除。因此这个忍中包含着真，是理性的。四、修心是关键。通过这次发生的事情，我还发现自己修炼中一个很隐蔽的修炼问题。在去色欲心的修炼中，我一直在小道中徘徊，为了去自己的这个心，我平时谨小慎微，妻子的一个轻易的举动我都很警觉，尽量用各种方式回避。我认为我与妻子的亲昵就是色欲心没有放下，就不能那样。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师父的红银五、红银六的讲法中，慈悲大过爱，学员的思念，不得已等诗词时，我就不理解。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不理解的背后是什么。我今天才明白，我在去色欲心的修炼中，无形之中给自己定下了许多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就像戒律一样无形在约束我。我没有真正在自己的内心下功夫去修，以为守住这些戒律就是在修色欲心了，无形中走了一条小道修炼的路。我当初的那个不理解的背后就是这些戒律造成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在修炼中只是在有形的表面上走， 没有走师父给我安排的大道无形的修炼路，也就是我一直没有在法中修，因此这个色欲心魔去得很艰苦。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为别人着想，体谅别人。我这样对待妻子，她心里能好受吗？我不能用我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行。明白了这一点，我感到我没有理解好大道无形的法，只在有形的表面下功夫，没有深入到内在的修自己的心，无形中给妻子带来许多伤害。那一刻，我体悟到师父传的这部宇宙大法真是高德大法啊，是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的，都是圆融的。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师父讲的大道无形的法理做得好，做什么事都考虑别人，遇到问题就修自己的心，那么大法对生命的慈悲与圆融就会展现出来，生命就会看到感受到大法的无比美好。可是我没有做好，给别人带来了伤害，还使许多人对法产生了误解，这都是自己修炼不足造成的啊。师父给众生如此美好与神圣的大法，可是却因为我修炼的不足给大打折扣甚至误解，我辜负师父的期盼。我开始考虑妻子的感受了，不再回避了，我只是在自己内心修自己的色欲心，不去给妻子带来伤害。我发现这时色欲心去得非常快，因为我在法中了，我感到我与妻子在一起是两颗心在一起，没有了形体存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我考虑他，他考虑我，都为对方着想，那些色欲的念头变得很微弱了，甚至觉得那种念头很肮脏了。我感到我们在一起真正体会到大法给我们带来真正高境界的幸福，生活的真的很美好。其实大道无形的法理贯穿在我们修炼的方方面面，我们一旦看重了形式，忽视了修心，就容易走极端，就不符合大道无形法理的要求。比如我们在做救度众生的事与正实法的项目时，如果我们把事与项目的本身看得过重，而忽视了过程中修自己提高自己，就没有走大道无形的大法修炼的路。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真正的救度众生与正实法的是师父，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同化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亲情，真正重视孩子为法而来的机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1日。我今年58岁，2004年开始有幸修炼法轮大法，那时自己就知道大法好，修炼的心也坚定，但是因打工时工作繁忙，修炼基础不扎实，没有系统的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法理也不清，不精进，每天学法练功也是勉强坚持。我刚刚开始修炼时，女儿正在上高中，她很认同大法，也读了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一些讲法。师父的其他讲法是她自己主动读的，我有时候都不知道。因为学业忙，我也没有重视和悟道让她得法修炼，因此女儿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女儿在大学毕业后远嫁他乡，女婿是我不认可的人选。虽然知道婚姻得随缘，但是看到女儿日子过得不舒心，人也变得争强计较，原来那个单纯善良乖巧懂事的女孩不见了，我心里总觉得很失落，好像把女儿弄丢了似的，对女儿的情很重。女儿和外孙每年最多回来两次，是在过年时和暑假时，每次最多也就勉强能住上半个月。他们娘俩特别愿意回来，外孙从小就跟我很投缘很亲，每次走时外孙都得哭一场，舍不得离开。回自己家就开始倒计时计算还有多少天再回姥姥家。 我有时也不免被亲情带动，十分惦记女儿和外孙。前几年外孙上学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显现出来了。外孙非常调皮淘气，在学校里是出名的顽劣，哪个老师上课对他都很头疼，都不喜欢他，甚至贬损他，经常被罚站或者清出课堂，校长那里都挂了名。女儿就怕学校老师打电话，一接电话就是老师告状孩子怎样了。女儿每天陪外孙写作业就像一场战争一样，各种哭闹、摔东西、发脾气等等。女儿面对很难管教的儿子很无奈，脾气也越来越大，经常发脾气，甚至歇斯底里。我这时已经退休，修炼时间相对充足一些，对修炼大法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很懊悔当初没有督促女儿修炼。我明白我帮不了女儿，我给予她什么都不如让她得法修炼，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我得放下对女儿和外孙的情，引导他们走入修炼。后来只要女儿回来，我就让她看转法轮，或者叫上女儿和我一起学法。我用法轮大法书中悟道的法理劝导她正确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磨难，在法上和她交流。女儿心性提高了，也渐渐地平和了许多，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能够平静地去面对了。我感到又找回了那个乐观善良的女儿。去年暑假，女儿和外孙回来，我们学法时就尝试着叫上外孙也和我们一起学法。这时外孙十岁了，这孩子虽然淘气，但是特别愿意和我们学法，还问我，姥姥这本书全看完了，需要多长时间？我说，如果朗读的话，每页需要两分钟，看你每次看多长时间了。这本书不是普通的书，很神奇，要认真的看。外孙学法练功也是我修心去亲情的过程。外孙好动，学法时坐不住，有时坐着也不端正，甚至半躺着，不敬师不敬法，我就让他停下来不要学。可是孩子还不放弃，非要学，我就耐心讲道理。外孙什么表现我都不动心，不勉强他学法练功，不把他看成自己的晚辈，一切随其自然，不执着。暑假结束，女儿和外孙走的时候主动要求带走一本转法轮，我嘱咐他一定要坚持每天都看，一定要外孙按照自己的学法进度至少通读一两遍。回去后，女儿带着外孙坚持每天读转法轮至少五到十页，之后外孙改变很大。他的爷爷奶奶说，暑假回去后变得稳当了，也不那么发脾气哭闹了。今年过新年之前，女儿全家都出现中共病毒感染症状，阳了。我嘱咐女儿和外孙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孙第二天就好了。外孙说，妈妈，我们回姥姥家吧，在姥姥家可以练功，我们和姥姥一起练功。女儿在征得公婆同意后提前回来了，这次在我这里住的时间长，我们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外孙练功动作学得非常快，也认真，早上三点多晨练要我叫他起床，有一次我也睡过头了没有起来，孩子就不高兴，我都汗颜，其实我自己晨练就坚持不好。这期间外孙除了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之外，还特别喜欢看我下载的大法神奇故事、大法真相视频、歌曲视频等，喜欢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就连酒瓶他都听了不止一遍，而且听的时候很认真，大法的歌曲他听几遍就能哼唱下来，真相视频里面大段的朗诵他都能背下来。他最愿意唱《得度》和《天灭中共》，边玩边唱可投入了。有一次问他在唱什么，他说天灭中共。新年过后，女儿和外孙走的时候又带走一本转法轮，回去后他们每天都坚持诵读。现在外孙的状态越来越好，在学校从一个不守纪律、老师同学都不喜欢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经常有老师表扬的孩子，能帮助老师做很多事情。有个老师还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想和他聊聊。 外孙说刚开始还以为老师又要批评他呢。外孙的学习成绩提升，成为班里中上等，写作业速度也快了，不怎么用大人看着了，有时不用大人督促都能自己完成该做的作业。外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情绪也平复得很快，不像过去那样耍脾气很难哄了。有一次有个同学骂他，老师也冤枉他，他也没还嘴。有一天这个骂人的同学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外孙第一时间跑过去把那个同学扶起来，给他擦鼻涕眼泪安慰他。老师又安排外孙和另外一个同学把这个同学送到校门口交给家长。外孙的同学夸他说，没想到你正经起来还挺正经的，还挺靠谱的。外孙还把在学校吃剩的食物包好带回家，知道不能糟蹋食物。有一天女儿夸奖和鼓励外孙表现越来越好，随口问了一句什么原因呢？外孙笑呵呵地说，两个字秘诀，看书。只有大法才能改变让女儿和老师都觉得很难管教的外孙。目前女儿和外孙的家庭修炼环境还没有开创出来，外孙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不同意孩子修炼，女婿表示对女儿修炼没有异议，但是孩子修炼不行。不过女儿和外孙很智慧地抽空看书，外孙有时候早起还自己练功呢，孩子爸爸每天起得晚都不知道。通过女儿和外孙的得法修炼，我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我们身边的孩子们是为法来的生命，他们出生在大法弟子家，和大法的缘分注定是很大。在他们年龄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放下亲情和转变观念，真正的为孩子负责，尽早的引导身边的孩子们了解大法，不让孩子们错过万古机缘。女儿和外孙一开始就认同大法，接受大法，没有一点排斥不接受的情况。我作为母亲和外婆，应该早一点引导他们走入修炼。外孙虽然很调皮淘气，但是对大法修炼很主动，让人感到意外。这说明我们不能看一个生命表面上的表现，只有大法才能把一个生命洗净，回归本性。二，把基点摆正，放下亲情，以法为大，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女儿和外孙每次都兴致勃勃地从千里迢迢的外地回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得法修炼的。我们要把握好自己，不要陷入亲情中，不要被亲情带动。如果整天只想着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吃喝玩乐的便利，陪伴他们，会适得其反，会让我们自己的修炼也懈怠，甚至招来干扰。每次女儿和外孙回来，我都告诫自己，我和孩子们是大法的缘分，修炼精进是最重要的。这样孩子们反而心性提高很快，也越来越变得平和懂事。看到外孙开心快乐地哼唱着大法歌曲《普渡》，我能感受到外孙的生命得到提升后的那种无以言表的美好和愉悦。三，做事基点在法上，不受常人观念束缚，堂堂正正地修炼。今年新年，女儿提前回来，我还有过顾虑，觉得从传统礼节上讲，女儿出嫁了，年夜饭应该和公公婆婆家人一起吃。因此每年女儿都是年三十和公公婆婆还有先生一起过。大年初一就和外孙动身来我这里，女儿想家想提前回来，我都劝导她考虑周到了，不差那一两天。这次新年女儿提前回来，我和同修交流时悟道，让女儿早点回来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是在法上，不会让亲家有想法。结果真是这样，亲家还挺高兴。四，我应该重视对亲朋好友讲真相。我和亲家远隔千里，沟通交流少，因为各种顾虑，对他们没有正面详细的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虽然他们也知道大法好，但是由于邪党的打压和欺骗，使他们害怕又有些误解大法，更不赞同外孙学法修炼，这样也给女儿和外孙修炼带来干扰和阻力。进一步讲清真相，开创修炼环境，这也是我和女儿外孙要共同面对和突破的。 以上是我修炼中的部分心得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希望我的心得体会能对同修们有所帮助和提醒，促进大家共同修炼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隐藏的执着和观念，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1日。读研时在我的追求下， A 成为我的女朋友。 A 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我说服了父母也去了她的城市。 A 说她家人叫她告诉我，如果想和她长期走下去，就需要了解她家人的信仰法轮大法。 A 让我三退，并建议我去读转法轮，于是我得法了。但当时的我一到周末就和 A 出去玩，我也放不下常人的许多嗜好，只是偶尔才阅读大法书籍。中共病毒爆发后，我才真正开始修炼。 A 在这段时间也逐渐精进起来，我们时不时交流一下修炼体会，常人话题越来越少。在明慧网上，我经常看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明白了男女之间随便交朋友，只谈恋爱不结婚，是现代人类失去道德标准后的行为。我们也到了适婚年龄，于是我问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明确表示不想结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逐渐很少喊 A 出去玩了，到了周末经常自己一人在家学法。几个月后，我加入了 A 的家庭学法小组，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一次也没再约 A 出去玩。原因有二，一是我明白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抱着不结婚的态度谈恋爱，二是我认为 A 作为曾经的大法小弟子，虚度这么些年，如今终于走回修炼，我如果还像修炼前那样约他出去玩，会占用他本可用于学法的时间。但我没有和 A 交流这些认识，因为我怕一开口，如果他还是不愿结婚，可能就会碰到分手这个话题。今年年初，我希望摆脱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觉得相处几年了，结婚还是不结婚，该有个定论了。我问起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回答说，我很久没喊他出去了，已经不算是男女朋友了。关于结婚， A 的想法没变，不想结婚。当时我没有否认他的说法，对他说，明慧网上有很多交流文章，写青年同修因为结婚迷在常人中掉下去了，却没有哪篇文章说因为不结婚而掉下去的。意思是也许就这样也好，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天我还觉得一身轻，以为终于斩断了情丝。但是往后几天，我经常回忆起和 A 在一起的岁月，同时走在这个城市里，经常触景生情，觉得很难过，以至于想要离开这里。分手后第一次集体学法交流时，我单独和 A 说起自己的心态变化，从轻松到难过，再到不知何去何从。我说，我找到了自己不平衡的心，求回报的心。当初我是因为你才来到这个城市，所以现在感到不平衡。 A 说他很早就想要分手了，但当时看到我在修炼上刚有起色，觉得分手对我太残忍，怕我承受不了。其实他从未喜欢过我。因为 A 讲得太直接，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只是感叹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A 无语。又过了两周，集体学法结束后，我交流说找到了自己隐藏的有求之心，求大法不让我再经受失恋之苦。在 A 之前，我经历过失恋，是最痛苦的回忆。修炼初期，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中老年同修写自己冰冷的家庭因为修炼而破镜重圆。我以为修炼了，最起码不用经受失恋之苦了。这种有求之心，在分手之前我根本意识不到。虽然集体学法还在定期进行，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我每次看到 A, 心中都是五味杂陈。每次学完法， A 几乎不多说一句话。我感到难过，内心总是用常人想法去衡量，认为他好无情，分手了就真的完全不理我了。久而久之，那颗不平衡的心已经演变成怨恨心，看到 A 就烦。再到后来集体学法时，我一见到 A 就排除不了这些负面想法，于是我找借口退出了学法小组。分手后，我的修炼状态急转直下。三件事中，学法不能保证每天都学，练功每周只练两三次，至今也没能双盘上。发正念每次十分钟里，几乎有九分钟在胡思乱想。讲真相更是很久没有面对面和人讲了。业余时间也不全用在修炼上了，经常一个人逛街、吃美食、看常人电影。我在明慧广播里听到比我晚得法的青年同修们都可以稳步做好三件事，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之前我找到的执着心好像都很表面，我也没有就此精进起来。近几个月我又不断找，挖出了一层一层隐藏很深的执着和错误观念。首先是感情用事，我最初是因为 A 的劝说才去做三退并阅读转法轮的。试想，如果 A 提出的不是让我了解法轮大法，而是让我去干不好的事，才能继续和他在一起，那我是不是也去干了？另外，分手后因为讨厌 A, 就轻易退出了学法小组，也是感情用事的表现。二是把所谓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当作好事和人生追求。仔细想想，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可能包含着买房、装修、婚礼、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婆媳关系，每一条都充斥着名利情。以我目前不怎么精进的修炼状态，要真一头扎进去了，能保证自己不掉下去吗？三是看重常人中的角色，却轻视同修间的圣缘。四是对时间的执着。师尊在经文《醒醒》中讲过，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很多同修看了后知道要更加精进，抓紧最后的时间救人，而我潜意识中却以此为借口来缓解失恋之苦，以为再忍忍就到下一个阶段了。五是求名的心和面子心。几年前，我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知道我为了 A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的反应多是佩服我，或认为这个女孩有福气。因此，我怕他们知道我失恋，怕被嘲笑。另外，近几个月我还出现一种不正确状态，独处时我的嘴会不自觉地喊出 A 的名字，每次我都要发正念来克制它， 这种状况至今还时有发生。以上就是我分手后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悟道和做到还是有差距的。要想彻底去掉这些执着和错误观念，我目前想到的就是要加强学法，加强主意识。我希望能尽快在修炼中归正自己，从这些常人的执着和观念中跳出来，做好该做的，不负师尊苦度。再进一步讲，一直以来，我的思维方式都是我喜欢 A， 我希望结婚，我讨厌 A， 我要退出学法小组，我想离开这个城市。这个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太狂妄，太不理智了？我们的修炼道路是师尊安排的，怎么能被情和私欲带动着乱来呢？从今往后，思维方式应该转变成大法要求我做什么，大法要求我怎样做。如果我那么做，对救人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也就是真正的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无条件圆融大法，在这过程中把为私为我的心修去。写到此，感到我周围的环境顺过来了，之前对 A 的负面想法以及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也都无影无踪。回不回到学法小组，留不留在这座城市，其实都不由我决定，一切随其自然，无论在哪儿都能修炼。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恩师尊慈悲于众生。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